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啊，生态学。那么这个实际上啊，生态系统生态学呢啊，就 ecology， eco system， ecology。那么这门实际上是我们啊生态学，要经典生态学啊，我们分经典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如果是经典生态学里边啊，经典生态学里边这一次啊，经典生态学，哎呀，这是最高层次了啊。讲到生态系统呢，基本上我们生态学就算结束了啊。但是到现代生态学呢，还继续往前延伸啊，延伸到景观生态学啊，景观生态学还有生物圈生态学啊，或者叫全球生态学啊，再继续延伸就是空间生态学啊，或者叫太空生态学 ，spaces ecology 啊 ，spaces ecology。但是那些研究现在目前来看啊，目前来看呢，随着我们生态学的研究，就更高层次的生态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说现在的景观生态学，现在已经独立成为一门分子科学啊，分子科学。以前呢，生态系统生态学也曾经，现在也是独立的一门生态学啊，叫生态学一个分支，所以研究人比较多啊。当然是了，现在全球生态学重点是气候变化啊，气候变化这一块。但是呢，气候变化生态学呢，但是全球生态学其他的，比如说生态系统生物有机体啊，或者生命有机体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的研究啊，从全球角度，从洋洞开始啊。从洋洞开始啊，洋流啊，洋流的流动开始啊，来探讨啊，探讨整个地球啊，整个地球叫全球生态学 global ecology 啊 global。 但是呢，所以说 species ecology， 比如说太空生态学呢，目前来看呢，只是在停留在概念上，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研究提出这样的概念来，但可以看出发展一个趋势。那么经典生态突破经典生态学这个范畴啊，往更高层次的生态学研究呢，已经成为我们目前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啊，一个动向啊。这个动向可能是应该说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50年啊，50年。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各个学科的互相渗透啊，或者我们技术的不断的更新啊，我们会更高的向更高层次的研究。但是不管是怎么研究啊，但我们最基础的，比如说生态系统，是他们最最最基础的啊，基础的一个起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要探讨一下生态系统生态学啊。我们主要包括这么四大节啊，我们重点要讲的第一节，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关于生态系统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啊，基本的概念都在第一节里边啊。第一节的一般特征，实际上我们要包括生态系统所有的啊，你们所涉及到一些概念啊，概念。第二节，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第三节，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啊，物质循环啊，物质循环现在看起来碳汇啊，确实很令人关注啊。现在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啊污染啊，包括说我们的污染啊，现在还有我们空气里边啊 PM2.5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等等这些关注啊。当然，后边的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今天呢，我们重点讲啊生态系统一般特征。那么这个呢，包括六小节。第一个呢，就是生态系统的概念啊；第二个呢，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啊；第三，就是生态系统的结构；第四，就是生态系统的功能啊；第五，就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探讨一下；再就生态系统的服务啊。生态系统服务呢，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焦点。一个焦点，也就是说，我们自然界生态系统有什么用，是吧？它能做什么？啊，这个呢，是我们以前我们阐述的并不是特别清晰。那么现在呢，对这方面呢，啊，非常关注啊，关注。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一节啊，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提出啊，由英国的植物生态学家啊，坦斯利啊，我们坦斯利呢，啊，坦斯利啊，实际上。啊，那么泰斯利他的英文啊，大家都很熟悉啊，也就是我们并不陌生这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呢，实际上，应该来说他 对中国的有很多的生态学家呀，还是他的学生呢啊，比如说云南大学的许东强先生啊，许东强先生，但许东强先生现在可能已经啊，因为他是云南大学的植物生态学，你看他那本书写的非常好啊，非常好啊，许东强老先生。那么潘司令呢，实际上我们在上一节讲过啊，群落的演替的时候啊，潘司令就曾经提出啊，叫多顶级。啊，演替那个模式，或者叫学说，多顶级学说，也就是演替向哪个方向呢？啊，克莱门斯提出单顶级，而潘司令呢提出多顶级。那么潘司令当时提出来呢，他是这么一段话啊，他描述到，他写道，更基本的概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这就是物理学上所称的系统，它不仅要包括生物的复合体，而且还包括人们称为环境的全部物理因素的复合体。我们不能把生物的把生物从其特定的形成物理系统的环境中分隔开来。这种系统是地球上是地球表面上自然界的基本单位。那么这些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和种类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那么潘司令在1935年啊，就在他的论文中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研究不仅要仅限于生物群落，因为当时呢，植物学家最重要的，他们叫地植物学家实际他们既研究地理的变迁啊，植物上的生态系统，所以说随着环境的变化或者说呢，也研究群落是如何变化的啊，兄弟。大家都锁定在群落里边因为大家群落呢，大家还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说，能不能再扩大包括自然环境当时就有两种观点因为我们搞植物的，是不是？我们就应该研究群落就够了，是不是？环境那不属于我们的但是呢，大家又脱离不开因为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群落？为什么形不成那样的群落？是不是？那么随着条件包括地形，包括气候。都影响了生物群落，因此呢，潘司令提出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生物从它们及其特定的形成物理的环境中分隔开来应该我们把它整个的研究，实际在概念上就是一个突破因此潘司令就提出了生态系统那么当时提出生态系统呢，还有苏联的30年代的情况下，苏联已经那时候叫苏维埃共和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叫苏联，是吧？那时候它有15个加盟共和国都15还多的必须。所以那个时候的虽然它进入到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的有一个大科学家也是搞植物的，叫苏克乔夫苏克乔夫。那么这个呢，他是前苏联科学院的院长也是院士那么他呢实际上因为苏联人呢，或者说俄罗斯人呢就是说他们在不管是生物学也好，在物理学也好，在化学也好呢甚至包括我们太空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目前的计算机他们在各方面呢并不落后，只不过这几年因为他们受经济的制约他们转型太快由社会主义一下变成资本主义，是不是？所以有原来很多的国家一下分裂成几个小国家最后形成大俄罗斯俄罗斯，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在特别是在生物学这一块生物学这一块呢他们一致呢走自己的，也就是说，你瓦特发明蒸汽机吧他们又搞出了他们俄罗斯的谁谁发出个蒸汽机，所以说呢，当时潘司令提出生态系统，但苏克乔夫提出了生物地理群落他提出一个名字叫生物地理群落生物地理群落，其实他的概念和潘司令的概念是应该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叫法不一样你叫生态系统，我们就叫生物地理群落生物地理群落，是吧？当时因为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国家解放了以后我们全面的学苏联，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遵从这个的当时我们有时候我们国家就50年代呀 就刚刚成立啊，49年刚成立，只有苏联啊站在我们这边支援我们，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呢都是依靠人家的，包括教科书，包括基本概念，包括等等的。英美这一块呢，我们是冷落的啊，我冷落。所以说你们就知道，东北地区很多的都是学俄语的比较多啊，说俄语比较多。但是苏格乔夫提出来生物地理群落呢，他是把啊生物啊群落啊生物群落加地理环境啊地理环境。那么咱们看看啊。泰斯里提出的生物群生态系统是指什么呢？啊，咱们这有，就是指在一定空间内，啊，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当然咱们还应该加上啊，加上什么信息交流啊，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是信息交流啊，有个信息交流啊，啊，信息交流啊。的相互作用啊，相互依赖而构成的一个生物学的功能单位啊，这个功能单位就称之为生态系统啊，生态系统。我觉得这个概念的下的吧，不如咱们书上的啊，书上说的要比这个可能更精炼一些啊，更精炼的一些啊。你看书上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写的，指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啊，共同栖居的是吧，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括号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的啊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即生态系统啊，意思一样，但是不如这个可能更精炼一些，我觉得别的书里边都引用了这个概念啊，这这么个说法，实际意思一样啊，大家这点基本的概念的要素啊它都包括了，只是我本人加上了信息交流啊，信息交流，我因为生态系统信息交流现在研究的越来越用，不可否认啊，但是你们要是考其他大学的研究生啊，我们不反对啊，但是就是说你们这么答肯定给你满分啊，给你满分。但如果你答上信息交流啊，或者信息传递啊，信息交流也好，信息传递也好，啊，都可以，啊，绝对没错，啊，因为生物群落里边啊，绝对有信息传递啊，是它三大功能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说呢，那么一看，实际上它也是研究。生物群落加环境啊，加非生物环境，那么生态系统啊，如果是说啊泰斯里的生态系统呢，我们可以因为啊我们说泰斯里的生态系统提出的生态系统就应该等于啊生物群落加非生物环境啊，非生物环境啊，或者叫物理环境，我们一般的情啊，那么它两个世界是完全统一的啊，恒等式，也就是说啊，生物地理群落的概念啊和生态系统概念是一致的啊，一致的。啊，只不过是呢提法不一样啊，但是目前来看啊，全世界搞生态学家啊，都认可的是生态系统啊，生态系统。所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学，而且我们现在还叫 ecosystem 啊 ，ecology 啊，生态系统、生态学啊，是吧？我们已经把它啊作为一个固定的概念啊，现在没有人啊，没有人再来提这个生物群落啊，所以，但是呢，泰斯里最初提出生态系统也不是这么描述的啊，也不是这么，因为他并没有达到这么多的高度概括啊，也就是说还没有啊深入到所谓我们说能量流动啊、物质循环啊等等这些基本成分，他知道啊，知道他们有联系，分不开啊，但是后来的，这是随着我们的研究啊，不断的有生态学家完善这个概念啊，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啊，在一定空间内 啊共同栖居着的啊所有生物啊即生物群落啊与其环境之间啊通过啊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所以说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应该说是汉语表达是比较统一的啊，比较统一的啊，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啊，我们大家要记住。下边呢，啊，我们来讲一讲啊。首先，我们还要强调，生态系统仅仅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啊，生态学上的功能单位啊。只不过这个单位啊，应该是一个高层次的生态单位啊，高级生态单位，高层次的功能单位啊，就像咱们的门。界啊是吧？界门纲界门啊纲目科属啊科属是吧？科属种啊，所以说科属种这样的，它只不过达到了像门这样的啊门这样的水平了，应该说是最以前在经典生态学上呢，它认为是生态系统最高层次的啊功能单位啊功能单位。我们说种群也好，群落也好，生态系统也好，仅仅是在生态学研究生态学功能的时候。我们划分的单位叫做功能单位，不是分类学上的啊分类单位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分类学上，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啊，是不是啊？门纲科目科属种是吧？哈，科目科属种啊，只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只是我们为了研究生态学，我们把它划成的啊。研究生态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啊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啊，理论也就自己的理论框架。那么这个框架就是从个体到种群到群落到生态系统啊，这是经典的。再往上啊，往上或者往下啊，就是这个呢是我们研究的，尤其是以这个层次啊，这样的层次呢非常鲜明的，而且它的理论体系呢也非常完善啊，非常完善。我们来看一看啊，生态系统有哪些特点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想了解，因为我们要一般介绍。是吧？我们学过生态学啊，生态系统，我们就要了解一些生态系统哪些特点。第一个，生态系统是生态学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啊。你看，属于经典生态学研究的最高层次，这个没啥意思啊。你知道生态学是一个功能单位就可以了啊。最重要的特点，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啊，自我调节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啊，是我们生态学的啊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自己形成一个啊生态系统啊。这个生态系统呢，应该说大大小小啊，大大小小，大到几个山系啊，几个流域啊，很大很大的，是不是？但小到呢，可能是啊一个湖泊也可以算一个啊，甚至呢有的人说了一棵树啊，它可能也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啊，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当然对这个树的比较特殊的啊，可能一个小池塘也算一个生态系统啊。那么大到一片森林，很大很大的啊。所以说生态系统大小不一致，但是只要你能够具备啊，具备我们概念上所认定的功能，我们就认定你生态系统啊，生态系统。但是这个生态系统是在我们生态学里面，它是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的啊。第二个，生态系统表现的形式是啊，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是生态系统的三大功能啊，三大功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三大功能。那么负责啊，我们以后再讲啊，负责这三大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生产者啊、消费者和分解者啊，这就是我们生态系统的啊，就是类群啊，功能完成的类群啊，我们完成的重要类群啊。同样，生态系统呢，那么它的营养基的数目受限于生产者所固定的啊最大能量和这些能量流动的过程的损失，因此它的营养级通常不超过5到6级。什么叫营养级？咱们待会儿再讲啊。也就是说，它的能量级通常不超过5到6级，5到6个啊。这个我们会逐渐给你们解释的。还有生态系统啊，它也要有一个一系列的发育阶段，也就是生态系统它从不完善到完善，是吧？可能是由大由小到大啊，当然这个大小啊，可能并不是最大标准，主要是它的结构和功能 啊、嗯，又不完善到完善，它要经过一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生态系统啊，往往它的稳定性是动态的啊，是动态的啊，也就因为它所有的结构啊，不是所有的完成要功能啊，它是要一个动态的，它要发展啊，它要发展，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啊，这是生态系统的啊、极大特征。